第43集。邓小平从禁闭室获释后，被派往中央苏区北部的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那里是与白区交界之处。派遣者的本意是因为那里生活艰苦，流放邓小平，不料邓小平去那里才十天就被急急调回来。起初邓小平不明白内中的原因，后来才听说，因为那里靠近白区，生怕邓小平跑掉。邓小平回到瑞金，没有人敢要他，倒是王稼祥敢于要他，对他说：“你到我这儿来吧。”王稼祥调邓小平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当了两三个月，上边有人说：“怎么能让邓小平当秘书长？”于是王稼祥把邓小平安排在红军机关报《红星报》当一名编辑。蒋介石虎视眈眈，在夺得了黎川城之后，正欲发动第五次围剿，一桩突然发生的事变却打乱了他的阵脚。那是1933年11月20日，福州南教场的旗杆上忽地升起一面新奇的旗帜，上红下蓝二横条，正中嵌一颗五角黄星，顿时鞭炮声鼓乐声大作，上千人在南教场上发出热烈的欢呼。一个新的政权中华共和国宣告成立，新奇的旗帜出现在福州大街小巷，那便是中华共和国的国旗。第一面中华共和国国旗是在福州南教场上由蔡廷锴亲手升起的。蔡廷锴是国民党第19路军军长兼副总指挥，他曾受过中共影响，参加过南昌起义，随后率部离去。1932年1月28日，当日军发动128事变，突然从上海日租界向闸北中国驻军进攻时，蒋介石把19路军视为一己，调往福建攻打红军。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让19路军和红军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蔡廷锴和蒋光鼐无奈，只得率部进攻红军，与朱德、周恩来交手。蒋介石部队进攻黎川时，红军主力正在朱德、周恩来率领下跟19路军作战，前有红军，后是大海，19路军打不过红军，又后无退路。这支队伍毕竟受过中共影响，又曾高举抗日的旗帜，终于下定决心举行兵变，实行联共反蒋抗日，着手成立中华共和国。蔡廷锴、蒋光鼐寻求与中共取得联系，希冀得到支持。他们物色到一个颇为恰当的人物，以设法打开中央苏区之门。此人名叫陈公培，在《红色的起点》一书中曾写及他，虽与陈公博只一字之差，两人其实毫无瓜葛。他是湖南长沙人，原名善基，又名博章、寿康，曾用名无名。无名陈公培是1919年去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的。在1920年6月，他京沪赴法，在上海他与陈独秀见面，赞同陈独秀关于筹建中共的主张。7月他前往法国。陈公培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他回国后参加过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他参加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后他脱离了中共，但是陈公培在中共方面有许多老朋友。于是1933年9月22日，他携带蒋光鼐亲笔所写19路军与红军联络证明进入中央苏区，在延平的王台、 会见了彭德怀。彭德怀设宴款待陈公裴，那猪肉鸡放在脸盆里端上来。彭德怀曾回忆说，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脚洗脸，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彭德怀马上电告瑞金，中共临时中央起初回电，批评彭德怀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大抵以为那脸盆宴会未免太寒酸了。可是没几天，中共临时中央又给彭德怀来电，称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所谓第三党，指的就是处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生产人民党，又称生产大众党。那是蔡廷锴、蒋光鼐正在和李济深、陈明书筹建中的一个政党。彭德怀不由得摇头，觉得知识分子总是有他的歪道理，朝令夕改都能说出一番歪道理。其实中共临时中央对于十九路军问题内部有着激烈的争论，举棋不定，导致朝令夕改。一种意见以为，十九路军的反叛使红军多了一支友军，中共多了一个盟友；另一种意见以为，他们搞的是社会民主党第三党，要坚决予以斗争揭露。内中最令彭德怀困惑的是，项英于9月25日来电，要彭德怀对陈公裴耍一个滑头。电报原文如下：株洲彭腾，目前在我军结束东战线向北消灭蒋敌援闽部队，军委已另有命令来，对公裴之事绝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与集中时便带耍一个滑头，向公裴表示红军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订立反帝反蒋作战协定，可首先撤退西秦一带之兵，但需绝对注意不要暴露我军之企图，而实际来集中我之兵力，请你们酌情进行。项英。这样的耍滑头的谈判难以取得真诚的成果，于是陈公裴在回到福州之后，只得在10月下旬再来中央苏区。这一回他跟蔡廷锴的秘书长徐明鸿一起来瑞金。徐明鸿作为十九路军全权代表，我谷给毛泽东打来了电话，那时已安装了军用电话，告知这次谈判是由政府出面的。毛泽东虽被架空，但毕竟还是政府首脑，于是在瑞金由毛泽东出面接待了陈公裴和徐明鸿。那天毛泽东特地换上一身新衣，中共临时中央指定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谈判工作，派出潘建行作为全权代表。潘建行是何人？原来他就是潘汉年，此人精明能干，能文能武，他18岁便加入创造社，主编洪水，19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24岁的他代表中共主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跟鲁迅共商文坛大事。不久他又转入秘密战线，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突然逮捕了他的堂兄中共党员潘子年以及女作家丁玲，他面临被捕的危险。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他急速离开上海，经秘密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来到瑞金后，他化名潘建行。他在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又干起文这一行。当周恩来物色跟十九路军谈判的全权代表时，点将点到他头上。这不光因为他擅长交际，而且由于他在特科工作时曾跟十九路军中共秘密党员有过密切联系，跟徐明鸿也有过交往。潘汉年与徐明鸿 在瑞金重逢，谈判颇为顺利。10月26日，双方便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共11款。协定末，双方如此署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建行，福建省政府及19路军全权代表徐明宏。协定指出，双方准备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协定签毕后，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又一次接见了徐明宏，并派出潘汉年作为常驻福州代表，黄一清及黄火清为秘书，随徐明宏一起返回福州。有了这份协定，蔡廷锴、蒋光鼐心定了。11月20日，在福州南教场升起了中华共和国国旗，宣告与蒋介石决裂。22日，选举李济深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都设在福州，史称福建事变。同日，生产人民党宣告正式成立，陈明书为总书记。福州高举起反蒋大旗，打乱了蒋介石的阵脚，蒋介石不得不把已经摆好的第五次围剿的阵势改变，急调11个师入闽，进剿19路军。这时，毛泽东提出了大胆的策略，红军主力无疑的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他的。彭德怀的见解与毛泽东相似，他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5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13军团和79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以方志敏、邵世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19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博古批评这个建议，说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此事是路经建宁总政委处转告的。坐失良机，良机坐失。那年月，中共临时中央左得厉害，把盟友推向了敌人一边。早在1932年3月，王明就针对当时19路军在淞沪抗战一事发表文章，认为任何国民党匪徒、上海的资产阶级、19路军将领都不是上海抗战的组织者，相反，他们事实上都是这次战争的敌人。福建事变发生后半个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于12月5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声称福建政府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前进。博古在他的《为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一文中特别强调，要最严格的、无情地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性，及其领袖的动摇、妥协、投降、出卖。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坐失良机，那时蒋介石最怕的便是19路军和红军的联合， 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曾在回忆录中极为生动地描述过蒋介石的恐慌之情。当时蒋介石进行抚州指挥，深恐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神色异常紧张。好几天我与他同坐汽车时，见他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舞掌。他坐在房子里，就不时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本》中的军歌高声歌唱。每逢他出现丑态时，宣铁吴、蒋的侍卫长就找我去看，说他又在发神经了。宋美龄到抚州，发现蒋的床下隐藏着他的原配老婆带给他的宁波小菜罐坛，都被宋先出打破了。在痛苦中还夹着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确实使蒋的日子不太好过。每天晚餐后，蒋就找我和林蔚去问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嘱我们密切注意，并每日派飞机轰炸红军，侦查其行动方向。后来未发现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征候，蒋才决定亲自飞往建瓯指挥进攻十九路军的战事。十九路军失去了红军的支持，成了一支孤军。蒋介石五万大军入闽，十九路军所辖五个军中的四个军倒戈，投向了蒋介石。1934年1月15日，中华共和国的首都福州易帜，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蒋光鼐、李济深、陈明书、蔡廷锴先后亡命香港，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也就降下帷幕。蒋介石消灭了一己十九路军，松了一口气，集中兵力再度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就在中华共和国首都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正召开重要会议，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自从1931年1月7日花了一天时间在上海匆匆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已经整整3年没有开过中共中央全会了。会议在瑞金沙洲坝老茶亭的中央大礼堂举行。那时的老茶亭大兴土木，坐落在那里的中央大礼堂简直成了瑞金的人民大会堂。中央大礼堂是1933年8月动工修建的，据说半边由来自福建的红军建造，半边由来自江西的红军建造，双方开展劳动竞赛，你追我赶，才3个多月功夫就落成了。这座大礼堂系土木结构，八角形，看上去像顶红军八角帽，颇为别致。礼堂里开了好多窗，装上玻璃，相当明亮，在山沟沟里算是很不错的现代化建筑了。礼堂分两层，一排排长条木凳可以坐千把人，堪称大礼堂。那时瑞金叶坪也在大兴土木，那里的一大片空地原是提灯游行后举行联欢会的地方，如今修整成了一个广场，瑞金的天安门广场。1933年冬，广场上一片热闹景象，一群新的建筑物正在施工。广场上最为忙碌的人物是钱壮飞。钱壮飞跟潘汉年一样，也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而又精明强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他是浙江吴兴县人，1914年19岁的他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学习。1926年，当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医生职业变成了他从事地下工作的很好的掩护。1929年，他根据上级的指示，跟李克农一起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局的前身。 他居然成为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1931年4月，当顾顺章被捕叛变之际，从武汉发给南京徐恩曾的绝密电报落在钱壮飞手中，他跳上驶往上海的列车，通知周恩来、瞿秋白立即转移，而他自己也通过秘密交通线安然无恙地进入中央苏区。在瑞金，他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副局长。钱壮飞在1935年3月长征途经贵州西丰时战死，此时这位医学学校的毕业生居然改操新业，变成了一名建筑设计师。叶平广场上的一群新建筑物的蓝图全都出自这位设计师之手，而工程指挥则为两百台。